附录一，1951年林思汉和江崇光教授的启示录之研究已明确指出，第七号是查案审判后开始吹响的。其实1951年出版的本会神学院教授林思汉和江崇光所著的但以理启示录之研究一书中早已明确指出，第七号是在1844年开始的查案审判结束恩门关闭后开始吹响的。但他仍曲解书中原意，颠倒黑白，说此书认为第七号是1844年开始吹响的。请大家仔细看以下引录。怀艾伦德门启示所特别推荐的乌利亚史密斯的但以理和启示录中对七印七号和其他许多预言的解释几乎都是完全正确的。中国1951年出版的本会神学院教授林思汉和江崇光所著的但以理启示录之研究一书，林思汉是美国人，1922年来中国传道并任神学院教授，书中引用的许多英文注释资料都是由他选编采用的，也都是继承和发扬了乌利亚史密斯著作中的正确解释，并也改正了其中的个别缺点和错误。例如书中特别提到乌利亚史密斯解释但以理11章末了的北方王是土耳其，南方王是埃及，这原是福音运动时代的错误解释，因为当时误以为基督要于1844年复临，因此末了的北方王和南方王的预言也必须在此时期前应验，于是出现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解释。怀雅各牧师曾写论文指出这是错误的解释，末了的北方王应是罗马不是土耳其。又如第七号是什么时候开始吹响的，福音运动时代也误以为但以理书8章14节预言的是指着基督将于1844年复临，因此认为第七号也是1844年开始吹响的。乌利亚史密斯也采用了这一说法，林思汉和江崇光已在书中改正了这一错误说法，认为第七号是在查案审判结束后开始吹响的，随后有七灾清教。林思汉和江崇光在启示录之研究第11章第3段弥赛亚为王中首先引用了以下一段经文，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上帝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昔在今在的主上帝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启示录11章15到19节。接着解释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11章15节。基督必须先得国然后复临到世上，路加福音19章12节。他现在是祭司，是我们的中保，等到查案审判结束时，基督就要得着权柄、荣耀、国度，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基督在查案审判完结时就实行得着国度，他脱去祭司的衣服，穿上王的衣服，从天降临，接选民升天，同掌王权，1000年以后要再和得救的人降到地上，在新天新地掌王权直到永远，启示录之研究第11章186页。启示录11章18节所提到的一切事是连续发生的，如今世界各国怕是竭尽其力以扩充军备， 正是显明列邦的怒气已经发作。等到他们大发烈怒的时候，上帝的愤怒也临到了。上帝的愤怒是在七大灾难中发尽的，启示录14章10节。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赏赐主的仆人乃是在义人复活的时候，路加福音14章14节，就是基督复临的时候，启示录22章12节，同上186到187页。启示录11章19节的记载说，天上的殿开了，这是指着1844年开了天上至圣所的门，这门开了就无人能关，直到查案审判完结之时。启示录3章7节15章5节，查案审判完结的时候，也就是恩典时期完结的时候，那时救主出离至圣所，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隐者案，这就是第七号开始吹响后的七大灾难中的第七灾，同上187到188页。启示录10章7节也早已明确指出，第七号是在查案审判结束、福音的奥秘完成后才开始吹响的。正如书中所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原文为正要吹号发声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上帝的奥秘乃是福音，上帝的福音完成在这第七位天使正要吹号的那些日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试问，上帝曾在什么地方指示先知这个福音的成全之时呢？答道，是在但以理书8章14节。这一节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所以2300年完满的时候，也就是西历1844年，耶稣就兴起洁净天上圣所的工作，他的工作就由圣所转入了至圣所，而开始了查案的审判。若查出他的子民中有什么人仍在罪孽里，他就从生命册上涂抹那个人的名字。上帝奥秘的事就是这样成全的，因为主行完这个洁净圣所之功，就是查案审判完结，耶稣脱去中保的衣服，穿上王的衣服。那时救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地上也不再传福音，阿摩斯书8章11到12节，圣灵也不再在地上感动人心，创世纪6章3节，因为到那时，启示录22章11节的命令就要发出，凡已蒙救恩的人，蒙主迎接上升的时候就快到了，正如上帝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福音的工作的完成是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将要发生的时候，至于第七号筒中所包括的完全教训，乃是在启示录11章15到19节中所要说明的。隐者案，也就是上面所以引证的详细解释，启示录之研究第10章161到163页。但可叹尽知同道对上述书中如此明确的解释，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忍从文中断句引用加以曲解，说第七号是从1844年开始吹响的。他所片面引用的一句话是，但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时，其中有一个时期要来到，那时恩典的门要关闭，七大灾难要降到世界之上，罪人就要喝上帝杯中大怒的酒，这酒真在杯中存一不杂。林思汉江崇光著启示录之研究第130面1952年版。但在这一句话的上面还有一段话他却不引证，后经我指出后才补引出来，但仍加以曲解。前面这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头六个号筒的时期乃是人在恩典的时期中，虽然有时上帝的义怒临到违背真理的人，但在上帝的义怒中却含着上帝的恩典和慈爱。这一段话说得很明确，头六个号筒的时期乃是人在恩典的时期中，那就说明第七号号筒不是在恩典时期中。 因为第七号是在查案审判结束，恩门关闭后开始吹响的。正如接下去所说，但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时，其中有一个时期要来到，那时恩典的门要关闭，七大灾难要降到世界之上，罪人就要喝上帝杯中大怒的酒，这酒真在杯中存一不杂。这一段话有可能翻译的不够确切，有可能英文的原意是，但有一个时期要来到，当第七位天使吹号时，那时恩典的门要关闭。因为本书主要作者林思汉教授是美国人，虽然1922年来中国，写作中文方面呢，仍会有些困难。在用英文写作过程中，有人帮助翻译成中文，书中引用了很多英文资料，都是需要翻译成中文的。时常可见呢，有时翻译的语句不够通顺。江崇光教授是中国人，中文极好，英文较差，但不论怎样，不可胡乱解释为第七号是1844年吹响的，和上述书中多处明确的解释互相矛盾。附录二，圣经本身和预言之灵教训已明确指出，第七号是在查案审判结束后开始吹响的。而且更重要的，解释圣经首先必须以圣经为根据，以真正的预言之灵教训为指导，而不是以教会曾有的错误遗传为根据，或根据教会曾出版了什么资料或图表为根据，甚至因此而不顾圣经本身及明确的教训。其实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都明确指出，第七号是在查案审判结束，福音大功告成，救恩之门关闭后开始吹响的。启示录十章七节已极其明确地指出，第七位天使开始吹号的时间是在查案审判结束，福音的工作完成后，不再有时日了。根据怀艾伦的解释，意思就是指2300日的时期到1844年结束，这是预言中的最后一个时期，以后不再有预言中的时日了。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基督复临从此以后不受时日的限制了，有可能被我们催促提前，也可能被我们单言推迟。彼得后书三章九到十二节，切切仰望，原文是仰望和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怀艾伦在《善恶之争》一书中也提到，如果福音运动传道人和信徒都能一同接受和传扬三天使信息，救灵大功早就完成，基督也早已复临，拯救他的子民回天家了。然而事实上，基督复临已被我们大大的拖延了。启示录七章一到三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原文是正将吹号发声的时候，或即将吹号发声的那些日子里，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指福音的奥秘，基督的救赎工作成全了，也就是查案审判、洁净圣所、救恩的工作完成了，得救的人数满足了。正如上帝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启示录十章六到七节，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十一节，启示录十一章十四到十九节也极其明确地指出，第七位天使开始吹号的时间必须在查案审判结束、恩门关闭后，基督才会德国降临，施行赏罚。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注：正如上述预言中所宣告的，不再有时日了，基督随时可以提前复临，倾降七灾，毁灭恶人，捆绑撒旦，并拯救上帝子民回天家。正如启示录22章基督一连三次表达的迫切心情，说看哪，我必快来。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上帝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 敬拜上帝，说：昔在今在的主上帝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启示录11章14到19节。首先要注意，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试想1844年到现在，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吗？显然还没有。直到现在，撒旦仍是世界的王。约翰福音14章30节，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约翰一书5章19节，我们人类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5章8节，甚至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启示录12章12节。现在基督仍然在父上帝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仍不断用自己的宝血为我们赎罪和代求，并不断借着圣灵的大能和圣经的真道，不断感化我们信而悔改，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做上帝的儿女。必须等到查案审判结束，救赎大功完成，恩门关闭之后，第七位天使才会开始吹号，基督才会脱去祭司衣服，穿上万王之王复仇王袍，降下七灾，刑罚末后的巴比伦迫害上帝子民的权势，并于基督复临时毁灭他们，并囚禁撒旦于无底坑，同时拯救上帝子民回天家，世上的国才能初步成了上帝的国。1000年后，基督还要带领众圣徒和众天使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并执掌王权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1章到22章。同时需要正确明白第七号的空前灾祸是指什么说的。所有本会传统的正确解释都公认，第七号是对以小脚为首的巴比伦教会权势的空前刑罚，包括七大灾难、四风大刮和基督复临时的毁灭。正如以上经文中所说的，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都明确指出，第七号是在查案审判结束、福音大功告成、恩门关闭之后开始吹响的。从以上第七号吹响后发生的事件和情况来看，第七号绝不可能在1844年开始查案审判时吹响，而必是在查案审判结束后开始吹响。那时查案审判结束，救赎大功告成，恩典的门关闭后，基督要脱去大祭司的衣服，穿上万王之王的王袍，从父上帝得了荣耀、国度、权柄，准备复临。但以理书7章14节，路加福音19章12到15节。正如基督在查案审判结束后自己所做的宣告，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节。基督首先要倾降七灾，放任四风，刑罚以小脚为首的三合一巴比伦大臣和追随他的恶人，接着坐在父上帝右边，带领千千万万天使驾云降临，杀灭所有罪人，并拯救一切义人。 进入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马太福音26章64节、24章30到31节、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1000年后，在第三次降临，圣城也要永远建立在重新创造的新天新地上。启示录21章到22章。第七号吹响后的其他四件大事，显然都是指恩门关闭以后发生的事。外邦发怒，按原文和英文都是过去式，应翻译为邦国已经发怒，可以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主要是指巴比伦教会利用各邦国对上帝愚民的空前愤怒迫害。你的愤怒也临到了，明显是指七大灾难，启示录15章1节，和基督复临时对所有罪人的毁灭，启示录6章15到17节。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这是指基督复临，圣徒被提升天后对所有灭亡罪人的定罪审判，格林多前书6章2到3节，启示录20章4到6节。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指基督复临，圣徒被提升天，和天父上帝救主基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指借着七灾四风和基督复临时的荣光毁灭对巴比伦的败坏。当时希腊原文含有接受、随后并且多种含义，为要说明另一幕意象出现。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献出他的约柜，这是指1844年基督进入至圣所开始进行查案审判，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是指1844年第七号开始吹响。随后指查案审判结束后，第七号开始吹响，将有七灾倾降，刑罚恶人，启示录16章17节。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指第七灾，启示录16章18节，启示录11章14到19节。这和启示录15章5到6节论到七灾开始倾降的时间和说法相同。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指1844年基督进入至圣所开始查案审判，并且或翻译为随后，希腊原文有和上面的经文是相同的，也可以翻译为随后，指在查案审判结束后，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细麻衣有古卷式宝石，胸间束着金带，要开始倾降七灾。预言之灵教训对此预言中大事的解释，启示录论到第七号吹响后发生的大事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上帝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昔在今在的主上帝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启示录11章15到18节。怀艾伦虽未提到第七号，但却解释了第七号吹响后所发生的大事，说在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使徒行传3章21节。这一切荣耀的事都要集中在基督的复临上，那时那恶者长久握在手中的统治权便要被打破了，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11章15节。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耶和华必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以赛亚书40章5节、61章11节、28章5节，善恶之争第17章，黎明的曙光第7段。怀艾伦对接着发生的几件大事也早有清楚解释。1849年1月5日安息圣日开始时，我们在康英岩石山和贝尔顿弟兄的家庭一同从事祈祷，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在异象中被提到至圣所，我在那里看到耶稣仍在为以色列人指基督徒代求，在他的衣服底下垂着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我看到耶稣不会离开至圣所，直到每个人的案件都已做出或者得救或者灭亡的决定，并且上帝的愤怒不可能来到，直到耶稣在至圣所中完成了他的工作，脱下他祭司的服装，穿上报仇的衣服。于是耶稣要从圣父和人中间离开，上帝不再保持缄默，却要向那些拒绝他真理的人倾降他的愤怒。我看到邦国的愤怒、上帝的愤怒和审判死人的时间是明显分开的，一件事跟着另一件事。米迦勒还没有站起来，并且那从未有过的艰难时日也尚未开始。邦国现在正在发怒，但当我们的大祭司在圣所里完成了他的工作之时，他将要站起来，穿上报仇的衣服，于是末了的七灾要降下来。我看到四位天使要执掌四方的风，直到耶稣在圣所中完成他的工作，然后末了的七灾要降下来。怀艾伦生活见闻录原文116-117页。若要更详细明白第七号的预言，请看路光书中对第七号的详细解释一文。若要详细了解上述七号的预言解释和奇妙应验，请看本会对七号的传统正确解释。七号什么时候开始吹响？若要更详细了解上述七号的预言解释和奇妙应验，请看启示录研究与默想第25题到29题，路光2019年8月29日。32，暗中篡改名著，伪造资料，说谎抵赖。19，关于除掉长线的翻译的进一步研讨。6，本会对七号的传统正确解释。46，但以理书7章查案审判的意象下。48，但以理书8章绵羊、山羊、四角、小角和2300日的预言。50，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复试有关洁净圣所的质疑和解答。62，第七号筒什么时候开始吹响和内容正确讲解。3，对上帝的欺凌应有的正确解释。4，启示录4章5章是七印书卷的序幕，创造颂和救恩颂，而不是查案审判，也不是登基典礼。附七印书卷的简要解释。5，对24位长老应有的正确解释。7，24位天使参加查案审判是严重谬道。